我认得这人，或在身内，或在身外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那等人啊，没有好天下。那么这四节啊，保罗说了他一些发生的一件事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：“为这人我要夸口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”要保罗不得不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有一些假冒使徒的人混进了哥林多教会。那在十一章的十三节，就前面保罗就说过，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。那等人是假使徒，也就是说教会混进了假的使徒。在当时弟兄姊妹们想，教会一旦有了假的师父来教导，会有什么后果？那必然是这些信徒渐渐的偏离正道，教会就会世俗化，教会就会荒凉。那么当时哥林多教会就处在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当中，这是保罗不愿意看到的。他为这些信徒的生命着急，所以写了哥林多后书这封信给哥林多教会，去提醒，去劝勉他们。同时保罗也在澄清一件事，就是澄清他使徒的身份，让信徒知道那些假的使徒的所谓的教训所教导的是出于他们自己，不是出于神，而保罗说是神所差遣，是神所使用的。那么保罗所传的教训是出于神，是真理，是信徒应当去遵守的，这是保罗要做一件事。同时保罗不仅在信里面强调他的使徒的身份，保罗也承认他自己的软弱。保罗常常夸自己的软弱，因为软弱才有神来保守，神告诉他神的恩典够他用。那神像保罗这么说，其实也是借着保罗向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说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恩典够用。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聚集我们，你信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。主，求你来亲口向我们众人说话，求你来亲自来向我们显明，求你的圣灵来光照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主，求主来托住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身上的刺让我们时常知道自己的软弱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都知道新约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保罗所写的书信，在这些书信当中很多是写给教会，比如写给罗马教会，写给哥林多教会，加拉太教会，以弗所教会，腓立比教会，还有哥罗西教会，帖撒罗尼迦教会等等。那么读这些书信，如果留意的话，你会发现与其他的教会相比，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特别多。所以新约里面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就有两份。这些信徒是骄傲，高举人，抬举人，然后结大纷争，彼此告状，拜偶像，还有淫乱的事，随从假师父等等等等。假师父最擅长的就是欺骗， 你听上去他也在讲真理，也在讲神的话，但他讲神的话却是为了欺骗。就像撒旦试图用神的话欺骗主耶稣一样。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第四章、路加福音的第四章，我们看到那个魔鬼撒旦是怎么去试探主耶稣的。他也用神的话，但是他也用神的话不是为了造就，而是为了欺骗。弟兄姊妹想一想，教会一旦失去了真理会是什么状况？那就和世界没什么两样，骄傲抬举人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彼此垄断，彼此告状，拜偶像，淫乱等等，就会出现这些现象。而这些现象我们看到以后其实也见怪不怪，因为离开了真理。那么哥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是听信了假师父的教训，把假的当成了真的，把假的教训当成了真理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他反过来轻看厌烦神的真的仆人保罗，所以说保罗他言语粗俗，说保罗所讲的又沉重又厉害，不如那些假师傅听得舒服。这些假使徒为了骗取信徒的信任，编造了一些所谓的属灵经历来夸耀自己，而保罗呢，就是要戳穿他们，要断绝这些假师傅祸害教会的机会。所以保罗说，在前面的十一章十二到十五节，他说：“我现在所做的，后来还要做，我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，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，也不过与我们一样。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。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他的猜疑若装作仁义的猜疑也不算稀奇。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。”这里面提到了寻机会人，寻机会的人就是指的那些假使徒，他们在寻找机会。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保罗不叫那些假使徒得着机会，让人听见他们所夸耀的那些虚假的虚构的那些所谓的属灵经历，就以为他们也是真使徒。所以保罗要把他们这个计谋要戳穿。在这个时候，针对哥林多教会是这样一个特别的情况，那保罗不得不把以前发生的一件事，就是十四年之前他自己的一次属灵经历公开，以前从来没讲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一到四节，神把保罗提到天上，然后他在天上呢听见了隐秘的言语，提到乐园里面。那么保罗在这件事上夸耀，他不是夸他自己多么了不起，也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让他高看他，而是要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澄清一件事，让他们知道保罗是真使徒，是真的被神呼召、被神差遣、被神使用。保罗所传讲的都是出于神，不是他自己的话，都是神亲自向他启示，是真理。所以今天的经文第六节说，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夸，因为我必说实话。那个假的师父啊，我们都知道他是属于撒旦的，属于那个魔鬼的，属于邪灵的，他里面的灵是邪灵，不是圣灵。所以他们夸耀自己神如何如何感动他们啊，神怎么怎么给他们意象，这些都是谎言，这些所谓的属灵经历是虚构的，是杜撰的，为的是欺骗那些信徒。而保罗呢说，我必说实话， 那第六节下面接着说，只是我静止不说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。保罗有很多很多值得夸口的属灵经历，但他静止不说。那这一次他把十四年之前经历过的这件事讲出来，是迫不得已。保罗禁止自己不说他那些属灵经历，是因为两个方面，一方面是怕别人把他看高，另一方面是怕自己自高自大。也就是说，保罗担心自己会骄傲。那第七节下面接着说，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弟兄姊妹，不知道有没有被刺扎过？如果我们经常干一些活，或者经常用一些带木头的东西，一不小心这个手就会被刺扎进去。扎进去什么感觉呢？是很疼很难受，你会急着赶快把这个刺拔掉。那当然，保罗这儿说的这根刺呢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真的刺，而是一个比喻，比喻特别痛苦，特别难受。那有一个问题，这根刺是什么？有人说这根刺可能是保罗身上的一个病，也有人说可能是保罗这个性子急，保罗的脾气急躁等等，很多说法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保罗没有具体讲，那其他经文也没有再讲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猜。保罗只是说撒旦的差役攻击他。那么第二问题来了，撒旦的差役是谁？我们刚才在分享十一章的十二到十五节的时候，道中提到过，撒旦的差役就是那些假使徒，也是今天的那些假师傅。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大致的判断，虽然我们不知道这根刺具体是什么，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这根刺应该是保罗身上最容易给撒旦留下破口的地方。留下破口，撒旦就会攻击。所以这根刺与自己容易给撒旦留下破口这个地方有关系。无论是什么，反正保罗是非常的难受。那么第三问题，这根刺是谁给保罗夹在手上？是神还是这个魔鬼撒旦？我们想一想，如果没有神的许可，魔鬼撒旦再厉害，他那些仆役再张狂，他也没有能力，没有机会，没有权柄来攻击保罗。假师傅以为是抓住了保罗那个软肋，可以攻击他，可以诋毁他，但是这些恰恰反过来被神使用来造就保罗。所以这根刺是神夹在保罗身上。那么神为什么要把这根刺夹在保罗身上？为什么要让保罗难受呢？第七节说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所以很明显，神把这根刺夹在保罗身上，目的是要让保罗时常能够知道自己的软弱和有限，让他不自高自大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啊，生命再好，再属灵，与神的关系再近，他也不完全，他身上一定会有这样的毛病，或者那样的毛病。人有一个共性，就是什么？容易骄傲。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，容易骄傲。 像我那个大外孙是6岁多，那个小的是2岁多。你别看那小的2岁多，也是很骄傲啊。做点啥以后说啊，你看你看，让我们看，为什么呢？骄傲。所以这是人类的共性，我们很容易骄傲。你读《使徒行传》，读保罗书信，你会看到保罗是已经非常谦卑了。保罗已经够谦卑了，但是就是这么谦卑的保罗，神还要在他身上加一根刺，防止他骄傲。那何况是我们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可能身上都有一根刺，是神给加的。你我身上都有最容易给魔鬼撒旦留破口的地方，一定有一些地方是容易给魔鬼撒旦留机会，让他来攻击我们。那么神允许撒旦的猜疑，就是那些假的师父假的弟兄来攻击我们，也是想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软弱的，是有限的。我们好多事我们并不能做，我们也做不来。我们要谦卑下来，来寻求神，来依靠神，灭得我们骄傲自大。神说他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人一旦骄傲，就站在了神的对立面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神在你我的身上都加了一根刺，虽然我们很难受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为了保护我们。同一根刺，撒旦试图用来攻击我们，毁坏我们，目的是让我们远离神，但是神却用来保护我们，让我们时刻警醒，时常知道自己的软弱，不敢自高，从而更靠近神。神把刺加在你我身上，这是神的恩典。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身上的刺让我们时常知道自己的软弱。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，神的恩典让我们足可以面对一切艰难。保罗他知道神把这个刺加在他的身上是为了免得他自高，是在保护他，但这根刺实在是让他难受，所以保罗不止一次的向神求，有3次向主求，求神把这根刺拿掉。那在第8节说，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他跟主祷告，求神啊把这根刺拿掉，太难受了。通过这句话，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软弱。你看3次求，连续3次，这本身就是软弱，因为他实在是难以忍受。不要说保罗，就是耶稣自己，他在地上的时候也一样有软弱。那主耶稣是神，但是他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所以他受肉身的限制，他也有软弱。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看出来呢？主耶稣在被捕之前，在被钉十字架之前，他在客西马尼园有3次向父神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说倘若可以，求父神把这杯撤去。在马太福音的26章，我们看这段记载，马太福音的26章36到42节，我慢慢读，弟兄姊妹们慢慢来思想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极其忧伤， 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往前走，伏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以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我愿你的旨意成就成全。又来到他们，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。下面第三次，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，主耶稣没有掩饰他自己的软弱。他虽然是神，变成了人，那些一次又是向门徒显明他就是基督，就是神，但是他的软弱在这些门徒面前没有隐藏。他说，我心里极其忧伤，几乎要死。然后他向父神求说，倘若可以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那么这儿说的这杯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这杯就是指的他被钉十字架这件事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当时是受肉体的限制，也有软弱。那向父神祷告，意思就是，他假如还有别的办法，就不要让我上这个十字架。他若可以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但是主耶稣他心里面非常清楚，他是神，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人中间，他就是为了做一件事，那就是上十字架，然后用他的血来洗去我们身上的罪。所以他心里面是清楚的，他也知道他是道路，他是真理，他是生命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就是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来拯救全人类，来替我们赎罪。他必须被钉十字架，这杯是不可能被撤去的。他心里面清楚清楚，但是还向神去向父神求，为什么？太痛苦。所以他说，他向父神祷告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然后又说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主耶稣虽然软弱，但他选择了顺服。我们再看保罗，保罗也是三次求主把这次夺去，让这次离开，主同样没有应允。但是主对他说，第九节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弟兄姊妹，保罗也知道加在他身上的这个刺，神是为了保护他，免得他骄傲，知道这根刺对他有益处，但是因着软弱还是向主去求，叫这次离开他。而主耶稣这个时候并没有因为保罗，你明知道这个刺加在你身上是为了保护你，你明知道这儿去求让这个刺离开他不合神的心意，神没有因为这个责备保罗，反而主耶稣反过来安慰保罗，鼓励保罗，坚固保罗的信心，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我们看到主耶稣有软弱，保罗有软弱， 弟兄姊妹，我们更是常常的软弱。主耶稣在软弱的时候求父神叫这杯离开他，父神没有应允，但是给他加力量，和他一起来胜过这个软弱。那保罗在软弱时候求主叫这次离开他，主也没有应允，但是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不仅仅是主耶稣在安慰保罗，其实也是在安慰你我每一个人。我们有时候所求的，我们明知道不合神的心意，但是因着我们的软弱，还是向主恳求。这个时候，主不但不责备我们，反而还安慰我们。这就是主的怜悯。那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，主耶稣知道什么时候安慰我们，什么时候责备我们。主耶稣他会与我们同在，他要和我们一起来承受这个痛苦。当我们承受就要承受不住的时候，他就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他会和我们一起来面对难处，他的能力会伏庇在你我身上，保证我们胜过软弱。所以主耶稣接着说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我常常真的常常回想自己信主以后的经历。我信主比较晚，弟兄姊妹都知道，我47岁才信的主。但信主以后，真的经历过不知道有多少次的难处，甚至是患难。每一次几乎就是在要快要承受不住的时候，主赐下他的怜悯，帮助我胜过环境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体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主的恩典真的足够我们用，我们不用担心遇到难处，真的不用担心。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软弱，承认我们的有限，我们颂服神，然后呢寻求神，祷告神，神的能力一定会伏庇我们。这是他说的话，他说话是算数的。他说恩典够我们用，真的就够我们用啊！这是他的应许。当主耶稣对保罗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时候，那保罗是怎么回应神的呢？第9节第10节说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，可能就怕别人说啊，这个人没能力，这个人没本事。但是信主以后，我们越来越怕别人说这个人有能力，真的。因为我们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，我们非常的有限，我们非常的软弱，我们不是所有的事我们都能够做得来的，我们是真的没有能力，我们是真的软弱。这不是故意谦虚，而是真的知道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如果不是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事无成。我常常回想，那不，我47岁之前不信主，好像也做了好多事。其实回想，神说我们在幕父的时候，他已经拣选了我们，甚至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，他就已经知道了我们，拣选了我们。所以，虽然我在47岁之前没有信主，其实神已经接纳我为他的儿子，他一直在保护着我， 只是我不知道有这位神，还没有认识他，还没有信他。所以当我们真的夸耀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能力就会伏庇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刚强起来。我们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我们之所以变得刚强，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，是因为神的大能，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。弟兄姊妹，神的恩典让我们足可以面对一切的艰难，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。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这个不仅仅是保罗对主耶稣的回应，其实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对主耶稣的回应。以前当有人攻击我们、逼迫我们的时候，甚至羞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就会愁苦，我们会难受。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就不会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反而会从心里面生发一种出一种喜乐来。那怎么在别人逼迫、别人该攻击毁坏我们时候，甚至羞辱我们时候，我们为什么还有这个喜乐会出来呢？因为我们知道神应许我们，他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我们什么时候软弱，神就什么时候使我们刚强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神要帮助我们了，我们前面路就要开了，我们就会走出困境了。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读过多少次，但是今天我可以跟大家讲，我这几天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对我的触动也非常大，对我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安慰和鼓励。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也同样有这样的感受。真的，我们真的不配，但是蒙神这么大的恩典，今天我们还有一口气在，有机会去服侍他，有机会认识他，有机会来经历他。我们虽然软弱，神却将那莫大的能力伏庇在我们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感谢神，感谢神的恩典，感谢神在我们身上加了一根刺来保护我们，让我们时常知道自己的软弱，能够谦卑下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、依靠他。我们也感谢神赐下丰盛的恩典，神的恩典足够让我们面对一切的艰难，胜过一切的困苦。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们，真的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怜悯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的本相，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加了一根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，你也来用这根刺来保护我们，免得我们骄傲。也感谢主你的恩典，你的能力伏庇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靠着你来应对一切的艰难。主啊，在地上我们常常的遇到这样那样的难处，但是主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依靠你，我们就必可以胜过，我们也不惧怕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就求主来继续来引领我们前面的脚步，让我们能够一起走在你赐给我们的这条蒙福的路上，一直到见你的面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